启示录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三封书信，就是写给别加摩的书信。这个写给别加摩的这一封书信，其实我们从表面看起来，好像这个他们好像有蛮多好的地方。不过比较奇怪的是，主耶稣却说要跟他们打战，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你想一想，我们一般的想法里面，主耶稣都在跟谁打战？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要明白的。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主耶稣到处在跟魔鬼打战，是不是？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看一看启示录，你就会发现其实主耶稣主要的征战的对象好像不是魔鬼，是那一些跟主耶稣的教训不一样的人。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们是在魔鬼的权下，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的。主耶稣会不会去跟他们打战？不会。主耶稣其实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主耶稣自己的国度里面。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的第一章5节到6节那里就讲到了什么是他的国度，就是他用自己宝血所买来的这个神的选民，这个祭司的国度，对不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讲的。而主耶稣的战场，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的这第三封书信就会发现，他的战场其实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去思考的。为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打战？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透过别加摩的教训，来思想了解的。启示录的第二章12节开始10到17节，他这样写：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在的地方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认识他。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样读过去之后，你觉得主耶稣对这个别加摩教会是赞赏的，还是严肃的希望他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的？我想我们读下来应该感受到的是严肃的气氛，对不对？应该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像现在这样了。当我们读完了之后，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分析一下为什么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是如此呢？我们刚一开始读的时候，在13节那个地方有讲到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他也是死了，对不对？为主而死，对不对？所以这个跟这个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士美拿教会其实有类同之处啊，不是吗？那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还这么严肃？对士美拿，主耶稣基本上是安慰的，是说你只要能够一直持守下去，那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对不对？你的肉体虽然会死，但是你的灵魂，你这个的复活以后是不会再受到死的害的。所以第二封书信对士美拿是鼓励他们的忠心，而期许他们得着冠冕的。可是第三封书信别加摩的开始，主耶稣说，主耶稣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介绍是这样介绍，他说那个拿着 两刃利剑的。这里面这个用词啊，是有很需要去分析的地方哈。主拿着啊，这个拿着这个字用的很平常，可是接下来所讲的他拿的这个东西就很不平常。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剑的时候哈，这个用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少用到的，一共只被用三次而已。其实用这三次哈，这个都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一把剑在圣经里面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用到的，不过它的形容词却在其他地方用到，那个两刃利的剑，两刃利，这个是它的形容这一把剑。那为什么要去讲这一把剑？这一把剑是特别的，在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它是怎么用到的。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这个第第几节？在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这里哈，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他手里，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好，这个在第十六一章十六节的中间，这个是我们之前讲到人子，这个像人子者的十个像当中的第八像。好，在描述这个有一个剑会从他的嘴巴里面跑出来，这一把是两刃利的剑。那再来我们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二章的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两刃的利剑，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再来我们看十六节这里，十六节的下半句说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有没有？在这里就讲到，又讲到了这一把剑。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我们来看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五节，这里写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酒的酒座。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之前在一开始讲到启示录，我们有记得那个结构的话，十九章在这个地方它是最后在补述那个这个所谓的末日之战，这个天地之战的状况。那在这个第十九节这里，天开了，这个天开了跟前面的那个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个很类同，它是一个意象的这个切换的时刻。在这里讲到这个白马，白马又连到第六章的第一节，白马那个骑白马，骑白马的是谁？这里第十九章的第十一节就详细的描述，骑白马的是诚信真实者，然后呢审判征战按公义，然后这里写他的眼睛像火焰，头戴冠冕，然后写着一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他知道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的用词跟我们刚刚所读到写给别加摩教会的用词有很高的关联性，有没有？征战，还有呢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然后呢在这个第十五节这里，利剑从他嘴巴出来攻击击杀列国。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看的话，别加摩教会发生的事情应该跟启示录十九章是有很高的重叠性的。在第二章到第三章有关于七教会的书信，虽然主耶稣讲的是当代的七间教会，但到了最后我们都提到会有得胜的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其实那个是在已经是扩及了，已经跳脱时空，不再只是讲当代的某一间教会，而在讲的是众教会，所有有长耳朵的人通通要听的。所以当我们看出了这样的一个时空的跳跃的时候，其实他跟在启示录的这七间教会他所遭遇的事情，其实在后面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都会有类同的事情发生。所以你要把两边的事情对起来，你就会知道 七教会的书信怎么读到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我们刚刚这样一读，你就会发现哦，在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跟这个第十九章的似乎是同一件事情，它应该不是不同的事情。所以第十九章里面的末日大战，第十九章里面所讲的这一场天地之战，那战场在哪里？其实看来就是在教会里，没有错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在教会里打战？这个就是别加摩教会在提醒我们的事情。其实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我们刚这样读，你就会发现哦，主耶稣称赞说别加摩教会的人怎么样，虽然住在撒旦的住所，可是呢却不曾放弃主耶稣的信仰，而且紧紧的抓住他这个主耶稣的名字。这个看起来是赞美，对不对？至少是对他们的现况不是否认的，是描述说你们现在至少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十四十五节他就讲到，但是我要针对你，我要对着你讲你的不对。什么事情？你怎么会紧紧的抓住了巴兰的教训，又紧紧的抓住尼哥拉党的教训？其实在这里这个紧紧的抓住，在短短的这十三、十四、十五里面，连续出现了三次。这三个紧抓用的是同一个字，但是抓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抓什么？第十三节的中间，紧抓主耶稣的名字。这个是他们表象上看起来，抓住了主耶稣的名字，绝对不放弃。虽然别人对抗我们，逼迫我们，但是我们抓住主耶稣的名字不放弃。我们就是这个叫，我们就是要来敬拜这位天地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我们绝对不去做其他的这个想象。但是表面是抓住主的名，对不对？但是内在呢，十四节讲到你怎么抓巴兰的教训，十五节为什么要抓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从这个地方的这个关键字紧抓，我们是在主耶稣手中的七星，而主耶稣在教会中七个灯台中行走，主耶稣握住了持有这个剑。这个剑我们刚有解释，这一把剑看起来是从主耶稣的嘴巴里面跑出来的。那这一把剑它其实是有它很重要的象征性的。主耶稣作战跟不悔改的人作战，第十六节就讲到，你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我就要对他们来征战，而且是用我口中的剑。这个就应对我们在十九章里面所读到的，主耶稣征战是用他口中的剑，对不对？然后呢，跟谁征战？跟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十四节跟十五节里面的有些人啊。主耶稣在别加摩教会要征战，对谁？对抓住巴兰教训的，跟抓住尼哥拉教训的，主耶稣要跟他们打战。我们这样可以抓住这个整个别加摩教会概况了吗？其实在这当中这个主耶稣跟谁来打战，谁都是一定输的。为什么？我们刚才十九章不是就看到了吗？主耶稣是谁？那个羔羊是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打得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定赢的啊。所以从他嘴巴出来的剑，我们刚在十九章就读到是什么？是神的道。神的道从主耶稣的嘴巴出来，我想我们大概就会想到两个出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六章，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这里有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不过我们在这里先跳到另外一节，读完了再来解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我们刚读了这两节，你有没有注意到跟我们所讲的内容其实挺像的，但是挺像其实不一样哦。这个不一样哦，我们要把它分析一下。其实在这个我们刚所读到的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十九章所讲到这个利剑哦，其实它在原文上它应该要翻译做比较好的、比较准的翻译，应该叫做权柄之剑。好，它是象征王权的所在。这个我们之前在一开始解释第一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有讲过。其实正常来讲哦，打仗的时候是不会拿权剑出来打仗，因为权剑是叫做国器，权剑哦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尚方宝剑的用途。它在干嘛？它不是真的要拿来杀人，不是要拿来打仗用的，它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王权的所临在，因为国王他没有办法到所有的地方去，所以这一把剑到哪里就象征国王的授权临到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权柄。这个在展现权柄，一般来讲这种剑是不拿来打战的，虽然它一定是宝剑，一定是好剑，可是它不拿来打战的。这里形容这个剑，我们刚才读第二章的时候形容这叫两刃利的剑，对不对？也就是说它这一把剑是两边都是有刀锋的，然后呢而且是非常的尖锐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很像，对不对？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个地方所用到的这个两刃的剑，那个两刃是同样的字没有错，可是呢剑却是另外一个字了。这里的剑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剑其实应该翻译做战刀，这个跟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的刀是那个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作战用的刀子。这个作战用的刀子其实在启示录也有出现，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四节跟第十三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六章的第四节，你看看这一把刀在哪里。启示录第六章第四节他说，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翻译做大刀？这把大刀跟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是一样的，然后跟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是一样的。那这一把刀在这里讲它是夺去太平，夺去太平哦，夺去太平哦，在我们听来是不好的，对不对？没有错。可是这个夺去太平啊，如果我们认真的连回去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说什么？说莫想我来要怎么样？要使地上和平，我来是要让地上怎么样？失去太平的。然后呢家里面就会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吵架，这样理解吗？其实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这个第二印的红马是在象征着为着耶稣基督而引起的这种征战。那这个征战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十节他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 在于此。所以在这里的刀杀是指谁被杀？是指圣徒被杀。再来呢，我们再看十四节，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其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在这里又讲到那个兽是会被刀来杀的，那个第十二节又讲到那个伤是死伤啊。所以这把刀是天上赐下来的，而这把刀虽然会使地上失去太平，我一再的强调，在启示录里面的地是指教会，会使教会里面失去太平，可是在这里却能够遏制那个兽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把这样子连起来之后，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其实主耶稣的道，神的道，我们刚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讲到，这把战刀就是灵的战刀，就是这个神的道。那这一把战刀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它是可以对什么？对于我们的心中的思念跟主意来辨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把战刀是向哪里打的？是向里面打的，不是拿去外面打战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哦，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哦，我们都以为我们好像很懂圣经或打战，但其实我们加了很多我们自己原来的了解。刚这样连起来之后，战场在哪里？战场在我们里面啊，你知道吗？在我们里面，这才是真正要打战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意念里面有很多不合神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回来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神的权柄临到了教会，而这样子的征战是在神的家中发生的。这个主耶稣这个的权柄在教会里面，这个我想是毋庸置疑的。主耶稣的权柄在外面，坦白讲没人理他，对不对？因为外面是撇弃耶稣的，是不接受的。就像今天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周星驰演的一出戏，有没有？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他那个尚方宝剑是明朝的尚方宝剑，结果要去斩清朝的官，结果哇，大家就笑他，你在干嘛啊？那个权柄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想一想，主耶稣的权剑，这一把代表主耶稣临在的威权的剑，他会在哪里发挥功用？他会在外面吗？不是吧，是在他的国度，就是教会里面发挥功用。所以这样来解释启示录的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比较可以清楚。其实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是有它的背景原因的。这个别加摩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当时的这七间教会里面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大的城市是以弗所，没有错。但是如果以政治军事来讲，这七间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别加摩教会，这个是在当代的背景。为什么这样子讲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别加摩它是当时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这个总督的这个最高的权柄所在，它是一个皇帝直辖 的地方。这里面这里的总督跟其他的省份的总督还更高阶。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所住的这一位总督，他是有用剑权的。什么叫用剑权？之前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讲过当时的罗马要把该受死刑的囚犯通通送到皇帝那里，由皇帝统一再一次的确定才会杀人。但是具有用剑权的总督，他是有被授权可以杀掉一些罪证明确固定项目的一些人。在别加摩在这个地方这个总督他拥有这么高的权柄，当然有他的历史因素。因为在罗马征伐的这个过程中，别加摩是最重要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据点， 因为他本身这别加盟这个名字哦，它就是山寨的意思。好，它在当时是一个军事的要塞。它是它的原本的国王哦，跟罗马合作灭掉了这个邻邦的这个对手之后，最后国王在死前还把自己的国家也奉献给罗马，所以对于罗马来讲，这个国家是非常友善的盟友。所以呢，这个皇帝对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信任的，所以派来到这个地方的绝对是手握军事大权的人。那在这个帝国建立的过程中，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建立崇拜皇帝的庙的城市，所以皇帝崇拜在这个地方是被用力推展，用力到什么程度？上次我们讲士美拉地区啊，如果不拜皇帝的人啊，会被剥夺财产，对不对？在这里不是哦，在这里是直接杀死。这里的总督是可以直接杀掉这一些不拜皇帝的人。所以你想一想，在别加摩地方的这个统领啊，这些不愿意屈服于这个皇帝崇拜之下的人，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比士美拉地区还要更加的凶险啊。在这个地方齁，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别加摩是在怎么样，是在撒旦座位之处，对不对？然后是撒旦的住处。为什么在第十三节两度的去谈到撒旦跟这个地方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齁，这是异教崇拜非常兴盛的地方。他除了刚讲的这个皇帝崇拜之外，这个地方齁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崇拜，叫做医药之神的崇拜。那个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一些医疗相关机构有没有，他们的那个十字啊，上面不是会有一条蛇在那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神明啊，这个医药之神，他是化身，他是蛇化身。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条蛇是火蛇铜蛇的蛇哦，不是哦。我们有的人齁，我曾经听过有教会里面在解释的说啊，那个十字上面的那个蛇是指那个仰望耶稣基督齁，那个得救的那个意思是铜蛇齁，不是。人家这个蛇的来源是医药之神，希腊的医药之神。别加摩拥有全世界这个最大也是唯一的这个医药之神的神庙。这个到现在还有遗址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偶像崇拜齁，他们是称那一条蛇为救主的，你知道吗？他们把那个皇帝当作救主，他们把宙斯当作救主，他们也把那一条蛇当作救主啊。所以在别加摩地区来讲齁，这种撒旦的权势是非常强的。那在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同龄其实是在这种高压之下的，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真正权柄之剑在我手上，所以，你们不要受到外面的威胁，你们要想清楚啊。在我们刚所读到的那个信的头尾，在那个尾的地方，头讲到了主耶稣的权柄，尾巴讲到什么？第十七节的下半句，我会赐给你们隐藏的玛瑙，还有呢光亮的绝暗石。这两个东西，是主耶稣对于得胜者的应许。这两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隐藏的玛瑙，玛瑙是做什么用的？玛瑙是治肚子饿的，对不对？在旷野中没饭吃了，主耶稣神就降玛瑙给他们吃。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谈到玛瑙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些吃过玛瑙他们还是都死了，对不对？你们要吃什么？要吃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就是我的肉我的血啦。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怎么样？末日要得永生，要复活。而这个玛瑙，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主的血肉，他们听得懂在讲什么吗？所以大家都说唉，耶稣疯了，有没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连耶稣的门徒都听不懂啊，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啊，可能起笑啊，对不对？在当时是这样的， 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懂主耶稣在讲什么？直到那个逾越节那个晚上，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擘开的，你们拿着吃。吃完了之后又拿起杯来祝谢，这是立新约的血，对不对？你们分着喝。我想哦，门徒是到这个时候才了解啊，哦，主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在讲什么？在讲圣餐啊。那圣餐是什么意义？圣餐就是主耶稣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跟约定。所以主的肉主的血要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生命，有能力来这个活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这样子就能够有永生。所以在这个地方隐藏的玛哪在讲什么？其实在隐藏这个字在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用到，都是在讲救恩的奥秘，在过去是隐藏的，直到耶稣来了才揭开。所以这里的隐藏的玛哪就是在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肉体生对我们的这灵魂的滋养在讲的。所以第一个他讲到得胜的可以得到隐藏的玛哪，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却能够源源不绝的拥有属灵的力量，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是与主相连的，因着救恩的缘故。那再来，什么叫做光亮的这个绝暗石呢？这里白石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过度简单的描述，不是，这不是指 一般路边一颗很白的石头，不是啊。这两个字都是特殊的字，这个白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作光亮，就是后面的白马，白色的宝座，那个白衣通通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它不是一般世界上的白，是灵里面发亮的意思啦，在启示录里面特别的明显。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大概用在哪里？用在例如说耶稣显异象的时候白的发亮，那个什么使者有没有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使者的衣服发亮，都是这种属灵的事件的事情，他不是在讲一般世界上的白啦。这种很亮很亮的石头啊，这颗石头在圣经里面也一共只用了三次，两次用在这里，还有一次用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这个是保罗在描述自己的过往的时候所讲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使徒行传这个第二十六章的第十节，这里他这里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最后这一句叫出名定案，这个是翻译翻得很雅，但是离原字离得很远。他这里用的是我也投出了决断石，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白石的石。这颗石它是在法庭专用的，它是在法庭判生死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这一个人该死，那你这个下判断的人就拿出黑色的石头丢下去，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该活的，那你就拿出白色的石头丢下去，然后来统计白的多还是黑的多，来决定生死。当时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说当年我都那个投石头把他们定死罪啊。可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这个白石这颗白石啊，除了是白石，它是光亮的，它是免罪的之外，重要的是这个石头上面有名字啊。一般的石头上，一般的决断石上面没有名字，是大家一样的。可是这一颗白石上有一个名字，这里写说这个名字是新写上去的名字，除了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在这里他要解释的比较宽了一点不过简单来说，在启示录里面，什么名字是这么重要的？是无人知晓的。我们刚刚有读到，在十九章 的第十五节里面就写到，那个名字写在那个神之道的大腿上，对不对？那是什么？那个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其实哈，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这个名字在当时已经隐藏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但知道有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在那个最近哈近代的几个异端里面都引用了这一节，所以就有讲全能神有没有？有一间基督教派叫做东方闪电，对不对？他们后来叫做全能神，对不对？他们认为末世的主的名字就是全能神，他们就是引用这一节。但是全能神是名字吗？不是啊，有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是什么名字？是当年摩西在旷野里面有没有？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神对他说：“我是，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自有拥有这个字啊，在旧约里面它有它的发音，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已经不见了，所以只留下了一个字，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念。所以现代齁，很多人在强调说，哎呀，旧约的神不是耶和华，而是亚威，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们每种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也很主张不要再叫耶和华，因为人家都以为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因为耶和华一定是错误的发音方式。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当年留下这个祭司们齁，把那个字写出来，但是不敢念，所以渐渐的就不会念了。不会念了之后，你说看着就会念，不是。希伯来文它写只能写子音，那母音是要用口传的才会知道，所以久不念了就不知道该念什么了。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没有人在讲这个名字，讲到旧约的耶和华的时候都讲我们的主啦，都讲主而已啦。所以不知道这个音怎么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除了领受的，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是写在上面的，是写在神之道的身上的。简单来讲，就是羔羊。这个在启示里面，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个羔羊有这个名字。那所以在这里，简单来讲哦，这个决断石是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决断石，神判你生你就生啊，神判你死你就死啊，对不对？唯一的决断石，别人哪一颗石头可以跟他比赛？100颗别的石头也不能跟这颗石头比赛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如果你得胜了，耶稣要让你有隐藏的玛瑙可以吃，就是你活着的时候能够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丰富的供养，你不至于这个属灵的生命枯竭。而且你呀，被判这个可以活着，你是活的，你是生的，而且这是神自己判断的，那就毋庸置疑啦，这个就是永生的意义啊，对不对？在审判的时刻，我们怎么样？由主耶稣亲自判你可以活着，哇，那太棒了。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跟你讲，我要跟你打战，但是哦，如果啊你能够得胜的话，你的生命就不用忧虑，在活着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有充分的供养，死了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将来审判的时刻呢还可以这个被判无罪。所以这样听起来，这场战争你要不要努力打？当然要啊。所以在我们刚所读的启示录19章里面，那一场征战你要跟在神的道的后面，然后呢骑在那一匹白马上面，大家都要骑到那一匹白马上。以后我们解释到白马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白马是指着教会在讲的，指着末日真教会在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样子去思考，对别加摩的人来讲，我们要好好的注意自己在信什么。我们现在回到中间来，因为头尾我们已经知道了，头尾我们已经知道了。第十六节他跟你讲要悔改哦，不然我就要跟那一些人征战， 用我嘴巴的剑，你想一想，谁可以跟耶稣的权柄之剑打战啊？对不对？我当然不要跟他对战啊，我要站在他这一边，我站在他对面干什么？我一定打输他的嘛，因为他有绝对的权柄，他的剑又那么厉害，神的道可以剖明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的，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袒露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注意到底那个神要对战的对象，主耶稣要对战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十四、十五节里面，就是抓住巴兰教训跟尼哥拉党教训的人。我们来看十三到十五节这中间的这个内容。他说：“哦，我知道你就是住在撒旦宝座那个地方啊。其实，哦，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住在哪里？如果你看启示录，你就会发现。”我们住在旷野里，我们住在地上，我们住在海边，其实龙跟兽都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就是住在一个征战的地方啊。就我们属灵而言，我们的方向是要登高山去看耶路撒冷这个心腹，但是我们人却一直活在旷野里面，这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十四章里面，他就有讲到那个龙跟这个神选民的征战，对不对？那在哪里？在旷野啊，龙就要用他的水把你给灭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居住之地，虽然神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也在撒旦所住的地方啊。这个世界是有撒旦的宝座的，对不对？启示录里面告诉你，主耶稣有他的宝座，我们得胜了要跟他一起坐宝座。但是你现在要先面对撒旦的宝座啊！撒旦在这世界上是有他的权势在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第十三节的下半句，主耶稣称赞说：“哦，至少啊，在这过程中你抓住了我的名字，你哦没有厌弃。”我的道，其实这个地方应该翻作我的信仰，而不是翻作我的道。这个道哈、哦，跟那个后面神之道那个道是不同的，所以这个中文这样翻哦会误会。这个地方讲的是你没有弃绝我的信仰。耶稣在世的时候早就讲过，人如果在别人的面前不认人子，那人子就在天父的面前不认他。这个地方那个不认就是这里的弃绝，同一个字。所以不能够弃绝主耶稣，免得你被主耶稣弃绝，这个是我们在世一定要坚定抓住的。所以这个是别加摩被主耶稣称赞的，而他举了一个例子，主耶稣举了安提帕，他就是我的忠心的见证人。其实这个忠心见证人，这个在第一章第五节耶稣是指着自己讲的，耶稣说我是那个诚实的见证人，但是在这里用同样的字来讲安提帕，也就是说安提帕活出了基督的形象，他至死忠心，这一件事情是楷模表率。安提帕可能是当时原本是教会的带领者，而为道而死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受到这么大的压力，主耶稣称赞他们，好，很好，至少你们没有丢掉我的名字，至少呢，你们那个没有丢掉我的信仰，所以还可以。不过哈、哦，他被杀掉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当中，那个地方就是撒旦的地方哎。所以在这里哈、哦，十三节里面两次提到撒旦居住跟我们居住的地方，你住的地方跟撒旦住的地方其实是重叠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哈，哎呀，放心啦，我来到教会哈，撒旦就离我远远的，是这样吗？没有啦，以属灵的角度，撒旦随时都在我们旁边，等着要吞吃我们，所以千万不要放松。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重叠的观念，你住的地方就是撒旦的宝座，而你却住在他们当中，那但是哈，至少你没有弃绝。所以这个部分十三节至少是一个赞许，一个肯定。可是第十四节他就说，不过 我对着你、哦、有一些事情、啊、是我不满意的，所以我针对你、哦、这个是他原来的用字，就是我跟你做敌人，我对抗你，只为了一些些事情，而且不是所有的人，是少数的人。少数的人怎么抓住了巴兰的教训呢？这个巴兰做什么？十四节的下半节他就讲，他曾经把陷阱放在以色列的选民的面前，导致他们去吃祭物而且奸淫。这个话讲得很直白，我想这个事情、哦、我们都这个故事我们是熟悉的。在民数记的第22章开始，这个两河的这个在大河那一边的先知巴兰，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他受到了那个摩押王巴勒的邀请，要去前往诅咒以色列人。可是哦，这个先知啊，他知道他的力量是来自于神，所以他第一次他就去求问神，说神啊，这个他们来找我可以去吗？神跟他说不可以，然后所以他就回绝了人家，说哎，你们我不行，耶和华跟我说我不能去，你们回去吧。好，那这样事应该结束了对不对？没想到巴勒又派了第二波人，拿了更多的宝物，而且怎么样，而且来的人啊更加尊贵。哇，这个给足了面子又给足了好处啊，对不对？里子面子都有了，又来找这个巴兰说你可不可以去诅咒以色列人。哎，我再去求问一次耶和华啊。所以他晚上又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跟他说你去。你想一想，这时候神的口吻会很好吗？有人说可是神准他去啊。各位，这个需要问吗？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谁，是神的选民，怎么可以咒诅？他自己很清楚知道啊，神不让我咒诅我就不能咒诅哦。所以他不是不懂啊，可是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地方、哦、我们来参考 一节的经文，你就会更理解巴兰在想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在那个彼得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彼得的教训里面就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哦、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这里、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犹大书的第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直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两处讲到巴兰的地方，很明确的讲巴兰失败在哪里。失败在他太爱求问神吗？不是啦，是因为他为利而偏差了。他有什么好求问的？神跟他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还要求问是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赚那些钱。所以在那个民数记的第23章到24章，四次神临到他，他都本来要咒诅却不能咒诅，对不对？都讲了祝福的话，对不对？到了第四次他还说哎呀我真幸运啊，可以听到神的话语，讲出神的话语，我真幸运啊。你想一想，巴兰是不是很了解神的心意了？是，对不对？好啦，在民数记24章的最后，那个巴勒很生气，就把巴兰赶走了嘛，对不对？巴兰就回去那个他的家乡了，对不对？是吗？不是。为什么？因为在民数记25章就写，以色列人在实亭突然拜起偶像，行起淫乱，对不对？为什么？31章写得很清楚，民数记31章，当以色列人为耶和华为百姓来报仇的时候，杀掉了谁？杀掉了米甸五族之外呢，还包含巴兰在里面。为什么？怎么巴兰会在这里面？因为就是他跑去教这些米甸人来陷害以色列人的啊。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一讲巴兰，这个巴兰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以注意哦，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在这里，我们大概有几个不一样的可能性的想法。第一个哈，它是一个为利而错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读圣经就讲到了嘛，他为着利而想要去害人呐、啊，这个对吗？这个起心动念就不对了，这个就是巴兰。再来呢，他哈教人家怎么样吃拜偶像的物，行淫乱，这个就是他的教训。其实这个在当代，在启示录的时代是很常见的一种教导。所以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没有就有谈到那个东西有没有要在祷告，在这个道理的洁净之下是都可以用的。那为什么？因为在当时这种吃祭偶像的物这些事情，保罗也讲过啊，你们不要随便乱去吃东西啦，反正这些祭偶像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而且呢不要去让人家误会。因为在以前物质缺乏，比较相对缺乏的年代，这些拜偶像的时刻就是大吃大喝的时刻，所以一定有很多好东西啊。所以在这里哦，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可惜那一些吃的东西而得罪神了。那在这里哦，他们不只是吃那一些祭偶像之物，而且怎么样还行奸淫，因为这是他们当时很常见的一种淫乱的这一种敬拜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巴兰的教训里面，他其实讲到了这一种在肉体的放纵上面，哎呀没关系啦，吃一下又不会怎样，哎呀这个也是我们人性的软弱啊，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不行，不要随从了这种教训。其实巴兰的教训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阳奉阴违啊。他表面上说哦我都听神的，结果呢，结果死暗招，对不对？用这种阴的方式导致以色列人得罪神，害百姓被杀。所以在这里讲到巴兰的教训，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是为着利而能够忘义的人，在那边试探神，或者我们是贪爱这些东西而忘记了神的教训，或者是我们利用这些东西去陷害别人，这个都是巴兰的教训啊，这个都是我们不可以有的啊。再来第十五节，还有尼哥拉党的教训。尼哥拉党的教训，我们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讲过了。尼哥拉可能是使徒时代的七位这个管理饭食的人当中的那一位。哦、那但是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是那一党人，所以在这里面有几个大问题。第一个，他绝对是怎么样结党的，结党在教会里面就是不可以啊。再来哦，这个结党啊，有可能是如果我们在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个结党里面就是为了要抬高自己，对不对？他们也许是想要这个为主耶稣来尽忠努力的，可是却怎么样贬义别人，抬高自己，那这个都是主耶稣所不喜欢的，不要成为尼哥拉党人。还有尼哥拉党，这个尼哥拉的意思就是人民的胜利，它有可能是一种以仁义至上，用仁义超越这个神的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这个是尼哥拉党的教训。所以在我们今天晚上所讲到的别加盟，他们虽然在名上面是不舍弃主耶稣的信仰的，是坚定的愿意为主的名而死的，可是内在却怎么样，却为利忘义，为着这个这种情欲而违反道理，甚至是以人的这种结党营私的角度来带领教会。所以主耶稣才说，你如果不悔改，第十六节，你如果不悔改，我就要去那里跟这些人打战，我要用我的绝对的权柄去跟他们打战。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透过别加摩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在教会里面偏差的教训，这个是主耶稣要征战的对象。在末日的大战，战场不在世界， 主耶稣哦，不是出去外面为我们怎么样伸张正义，人家欺负我们，主耶稣去修理别人，不是啦。主耶稣在修理谁？在修理教会里面那个乱教导别人的人呐、啊，这才是主耶稣要修理的对象。而且主耶稣对别加摩有这样子很多奇怪的教训，是很不满意的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们再这样，我就到你们那里去打战哦！我跟你们讲，我想哈、哦，我们都希望主耶稣来是安慰我们，就像那个对士美拿的，对这个士美拿教会的那一种安慰，对不对？我们不希望主来的是要跟我们打战的吧，对不对？可是那就看你的选择啊。如果啊，你要紧抓着那一些偏差的信仰，那你就等着跟主耶稣打战吧。你打不赢主耶稣的啦，对不对？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如果你懂得悔悟的话，哦，那可能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如果你一直紧抓着不放呢，你怎么打得赢？到最后你就是被消灭的对象。在启示录里面19章，那一些地上的列王，他们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权柄啊，自己的主权啊，最后怎么样？最后就通通被主耶稣打败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别加摩教会的这个讯息里面，我们应当要去思想，应当要去反省我们的教训，我们所抓住的教训合不合道理。你是为什么而在这里？你若是为着利、为着欲、为着党而在这里的，那就危险了。在神的面前，我们只有谦卑的来抓住主耶稣的道，这样才是能够在末日站队队伍的得胜之方。愿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是站在主耶稣的战队里面，而不是跟主耶稣站在对面的。